认识造天地的耶稣，认识造天地的耶稣。弟兄姐妹，创造天地万物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前面三节就讲得很清楚，这个万物呢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耶稣一定会说这是父神的旨意，但是呢耶稣是亲手创造。好像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叫 CEO， CEO 就是总裁，也有一个叫做 COO， COO 叫什么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我们当一个总裁发命令说去做， COO 他就去做，因为什么？他整个总管，所有公司的运作运行是他管的。可是当总裁跟他讲去做的时候，他是实际上去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实际上创造天地宇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Amen。 这个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弟兄姐妹。所以你要认识，如果有人问你说请问这个世界是谁造的，你要赶紧啊抓着机会要跟他讲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马上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哇，弟兄姐妹，这正是传福音的好时刻。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万物世界上的美好，你就会知道我们造物者的伟大。那造物者是谁？就是耶稣。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呢要先跟你讲，创造宇宙万物的就是谁？就是耶稣，就是耶稣，一点问题都没有。你问任何的基督徒，他一定会跟你讲耶稣啊。他可能会跟你讲神啊主啊。我告诉你，咱们要更明确的更精确的讲，就是耶稣了。耶稣基督他创造了整个的地球，整个的宇宙，天上的万象都是他造的。因为他是 COO， 他会说我的 CEO， 我的父神叫我造的我就造了。他是实际上操作的，实际上建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造物主，一点都没有问题。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有一段的经文，从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打在你周报上面来。弟兄姐妹来，我一直不以为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依旧一切继续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利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将来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一直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继续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持续的自称为聪明，反则能愚拙，仰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持续的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的，我把一些时态放了进去，因为原文的时态就是这个样子，还要让读者明白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九节，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思，因为神已经已经给他们显明。他如何显明呢？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见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是从国内大陆来的，你们从小的教育可能都是无神论，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提出一个圣经提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说你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对于上帝的认识不需要上帝突然跟你显现说我是上帝，你赶快相信我，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神很少这样子做。但是上帝他对我们人类有一个期待，什么期待？你看到这个创造天地万物主宰，你就知道有一个造物主，你是明明知道的。但是这个明明知道呢，我们的人类呢自以为很聪明啊，持续的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很聪明啊，还会故意忘记上帝，也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也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也不感谢他。我们现在在无神论，没有神的论，就认为这个星球是自己造成的。怎么自己造成呢？这个星球地球离太阳的距离是自然形成的，现在的科学知识让你不得不惊讶，地球远一点近一点都不行，地球纬度偏32度半，倾斜的旋转才有四季的变化，谁让它转32度半？它要是转90度怎么办？你这些的自然的这些物理天体的物理当中，你都很难想象。我们需要的水太近了，水就蒸发没有了，太远水就变冰了，我们人类到哪里去生活呢？这一切一切我们不能说把它想得哦，当然嘛，就是这个样子嘛， I don't care， 我不认为是我们的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对我们的理性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说你很理性吗？可是你要看看这个世界所创造这么美好。耶稣说所罗门很丰盛，对不对？所罗门造了宫殿，没有一朵小花来得漂亮。为什么？他只有一天的生命，他给他穿戴非常的漂亮。他在讲所罗门所造的宫殿造得这么漂亮伟大好棒，你没有生命，这个生命的创造到现在还是一个谜。科学家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物种吗？没有办法，他们只能从生命当中产生生命。人想要当神吗？要改变基因吗？哦，现在科学家要改变基因啊！哦，我们现在在菜市场买菜有很多基因改变的，你敢吃吗？我说这个是基因改变的玉米，你敢吃吗？在中国广西很多的农民他引进了改基因的大豆，改基因的玉米，好棒哦。他们那个说这个东西是非常好吃，不是非常好吃啊，很容易长啊，不会有虫的，长出来的东西不能吃啊，吃了人就完蛋，吃了人没有办法有生殖能力，这是改基因的玉米。其实他最后发现了怎么办，改不了了，整个土地废掉了。我不知道现在在做成什么样的改良制造，原来那个玉米是人家美国工业用玉米啊，我们中国人拿来吃啊，不晓得了。这个事情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了到底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可是弟兄姐妹， 神创造自然的东西就是自然，你要想要改变，而是用你人的智慧，但是你改变出来的东西不能吃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你今天到菜市场去，有人跟你讲说这是基因改造的食物，你会买吗？不敢买啊，因为还不知道吃了以后人会有什么影响。吃了以后也不是说马上会中毒马上死掉，不是，他要累积了几十年以后才知道这个果效，到现在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哎，我们人很聪明啊，可是你知道我们的人啊，还不把这个宇宙万物当作是一个神的创造。我们真的人非常的自大，我不得不承认。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一个创造。当你有一个你跟我可以看到说，我这个手机啊，我这手机是我们创世纪中送给我的，感谢。手机，你看到这个手机的时候，你会说哦，这个要经过多少人的设计测试，千锤百炼做出一个手机啊。可是你知道这一个手机的功用、记忆能力，你知道吗？远远远远少于我们人类的大脑。你可以看到一个手机说哦，这个是一个人智慧的发明，但是你看到一个很复杂的人类的脑袋瓜的时候呢，你会说那是自然产生的，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Hello，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在这边有一个数据，人类的记忆体是10^8432，我不知道那个有多大，就光是记忆体啊。如果说我们用 binary 来算的话，它有10^8432。你知道脑袋瓜里面这么小的地方有这么大的个记忆容量，弟兄姐妹，你想都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手机的时候，你会说这是人创造的。但是你看到人类的脑袋的时候，他说不是人创造的，是自然进化的，可能吗？ Hello， 可能吗？不可能嘛，不可能嘛。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明明知道的，我们的手多么的厉害。你又知道有多少的神经吗？当你的大脑发射命令说我要举起来赞美敬拜跳舞摇晃，你有多少的神经啊，有多少的霉素在那边产生，有这个命令，有这个意识。现在人对于意识的产生还不知道，只知道有很多的霉素积起来，有一个动作，一个命令，就你这样子0.1秒0.0001秒钟的变化当中，有很多的化学激素在那边吹动，有个力量出来。对不对，妹，连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科学家还不知道怎么做。你认为人是自然产生，猴子变来的吗？ No way。 弟兄姐妹，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对面对科学，我们科学越进步，科学研究越深入，你就越赞叹上帝奇妙，上帝的奇妙创造。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就单单从这一点上面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人创造的，不是自然创造，是一个 intelligent design， 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创造。如果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创造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的。就光是看我们的动物怎么样的生殖繁衍，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吃鸡蛋，为什么我们每天可以吃鸡肉牛肉，还可以吃牛排，他们牛怎么会生那么多还可以让我们吃，那是因为有人制造给你的。如果说都是单纯的从一个无意识的碰撞出来，哪有这么好的世界？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对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你就感谢上帝，就是耶稣创造的。你这样子看到，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认识的神。 如果你说这个都是经过几亿几亿几亿年里面自然碰撞出来了，我告诉你，你在相信一个几率极小极小极小极小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人就会有硬的心，不愿意相信这上帝创造。我们看见一张椅子，你会不会相信它自然创造出来？会不会？会不会是不是一定有人做出来？你看在这个讲台，是不是一定有人磨啊、切啊、割啊，创造出来了，对不对？对。但是你看到星球的时候，说它自己来的，这可能吗？这个不太合逻辑吧？你这种思想觉得怪怪的，不是太容易自己就觉得我这样子的假设。但是我看到一个整整齐齐的有规律的东西的时候，我说它是自然发生的。我们的伟大的牛顿发明，也不是发明，是发现牛顿引力的那个 Isaac Newton，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他去描述那个天体物理。在他的时代的时候，他已经太阳系发现了五颗行星， OK， 太阳、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他已经发现五个了，而且他的轨道运行他已经算出来。他有一天呢， 他做了一个模型，他那个模型是这样的，他说我地球绕一圈， OK， 我金星、水星可能就绕了好几圈，但是呢我的火星放得比较慢，我的木星更慢，他就造了一个这个模型。他在看这样子这样子，哦，这样很有规律，他已经算出来他那一种的大概多少的时间要转一圈绕着太阳。有一个不信神的朋友来，他说哇，你这个模型做得很好，是谁做的？牛顿就跟他开玩笑，他自己出来的，他自己碰撞出来的。他那个人说这怎么可能呢？他就是算得这么精准了。你水晶是88天绕太阳一圈的，地球是365天。他说你这样子这个计算的很好啊。有人说自己出来的，你不是不相信上帝吗？自己出来的。就他那个朋友他说他明白了，他突然恍然大悟，这个怎么可能自己出来的呢？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最近1月份的时候，NASA 发布了一个很重大的消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不是说太阳系有9大行星吗？然后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最后一颗叫什么？冥王星。结果冥王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如果说你是一个平面上来看的话，冥王星呢偏了一些，所以科学家都说这个冥王星应该算太阳系吗？应该不算了。所以在十几年前，他们就把冥王星踢出去了，不算在太阳系了。结果他们现在发现在冥王星的很后面还有一颗星，他们叫做第9个行星，还没有命名，那个也是绕了太阳系。所以在上个月 NASA 发布了太阳系第9颗行星找到了。Hello， 所以太阳系还是9颗行星啊，但是那个冥王星已经不算了。他们说那冥王星叫做矮星啊 ，dwarf planet， 已经不算是我们的 planet。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才找到还有一颗行星啊，哇，感谢主！我告诉你，天空还会有一些很奇妙的景象。我们再来，我们再待会会再来。看到这些事情，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创造，我们要欣赏，我们要感谢，而不是你看到万物的时候，我不信，这是有人创造的，是自然的。你这样子的思想，就带领你进去没有神的世界，你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设计，你就等于间接的说，我不相信有上帝，我不相信有这个一个智慧的设计 创造一个这么美好的世界给我，有大白天，天气很好啊，今天还有下雨耶，我们刚刚才求雨啊，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雨的话，我们的水就少了。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们家用水是不是政府强迫你跟我要节约啊？节约多少？百分之几？30%、40%，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达到？如果你们没有达到的话，你们是不是水费会高一点？是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神还会让它下雨。神不让它下雨的话，咱们就有问题啦。你知道加州是农业州耶，弟兄姐妹，加州的农业州是非常重要的。加州的农产品占美国不知道20%，是加州是很重要的农业州。没水，那东部中西部一大堆水，淹水洪水不飞点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上帝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祷告就是主啊，你赦免加州，把那些水搬过来，因为我们非要有水不可，这个没有水不行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给我们阳光，上帝给我们雨水，我们不感谢他。我们现在可以找出很多科学啊，为什么？是因为什么叫做 El Nino 啊？就是圣婴现象，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圣婴现象，是 gravitation， 是地心引力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现在南北极的 pole shift， 不是前几期已经跟大家讲过，我们的南北极已经在转移了，所以很多的动物死亡。我记得一月份有跟大家讲过，最近动物大量死亡的原因其实是人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在用这些的事情来告诉人类赶快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祷，就是为代替我们人类，代替我们国家，代替我们的地区，向神求恩典，求怜悯。我们对加州我们能够说什么呢？加州全美国都已经通过了违反上帝让上帝心痛的同性恋婚姻法案，我们有什么面子？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牌啊？让上帝说好、啊、给你一个、啊、我没有、啊、我们就要求他的恩典。其实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向神求，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所以这一直都是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神的义就是透过持续的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弟兄姐妹，神的义什么？其实我后来今天早上在思想，其实神的义是这样，其实很简单，我上一次说过，神的意就是上帝说什么算什么。上帝说你是好人，那你就是好人；上帝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就这么简单。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说这个上帝会不会太霸道了？是，他没错，他是霸道，可是他霸道的有道理。他设下的律法就是在摩西的律法，他设下来以后呢，就发现到全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通得过那个考验，但是他派了一个人来，那个人叫做耶稣。耶稣可以胜过，可以完成所有律法上面的要求，就因为他可以，所以耶稣就成就了神的义，神的要求。神的要求说这样子我就悦纳，我就喜悦你。所以神呢，他的义呢，就只有耶稣通得过。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义，那要看神怎么样设立这种称义的方式。神设立称义的方式，就是你要一直相信耶稣，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为你的罪赎了， 为你的罪消除了上帝要审判你的原因，所以神就慈爱恩典就可以下来给你。上帝他说就是这样，所以你接受了，算数就是了。那称义的条件是什么？你要透过相信，而且这个过程是持续的，坚信主耶稣基督与神建立关系，才能被神称义。所以弟兄姐妹，称义就是按照上帝的方式，不是按照人的方式。如果你按照你的方式、我的方式，我们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上帝说只有接受耶稣基督，你才有机会被神称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前，他说这是你唯一的道路，我们只知道说这是唯一的道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不是说哎呀刘牧师你怎么那么霸道，刘牧师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上帝面前吗？我说不是，对不起，那是宗教哲学思想，对不起。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你要称义吗？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说你是好人吗？只有一条道路，信耶稣，而且持续的相信，就这么一条道路。弟兄姐妹，就是这么一回事。什么是真理呢？你会问，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个观念，只有我们中国的老子有。老子他有一句话，他说道就是圣人。你只有老子这种观念说，这个真理啊是一个人，这个跟我们在圣经上面得到的启示是一样。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说什么是真理，我们可以讲说真理这个字就是真实啦、可靠啦、正直啦、实情啦。但是从整个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启示，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讲，如果有人问你，你们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是什么，弟兄姐妹，你就要非常快的，而且非常的高兴的告诉他说，我们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 Amen。 我们大家一起说，我们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 Amen。 这个你必须一定要知道一下，真理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哲学思想，真理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哇，你会说，哇，这个观念很新鲜啊，很新奇啊。对，没错，真理就是耶稣。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实际，因为你讲的真理，你可以讲得很奥秘啊，讲得非常的玄啊。但是上帝不跟我们玩这一套，上帝派耶稣来，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就是这样。真理是什么？就是耶稣。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为你我钉十字架，他是有行动的。你可以看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自己甘心情愿被钉在十字架，为了你，为了我，这叫做真理。真理是什么？你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也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因信称义。我怎么称义？为什么称义？真理是什么？原来真理就是耶稣，真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真理的耶稣替你死，你接受他，上帝称你为义，你接受他，你成为耶稣的一部分，你自己也会成为什么？成为真理。这个有点比较深啊，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上帝呼召一批人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你跟随成为他的一部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们要来跟从我。我们刚刚不是领饼领杯了吗？我们吃了他的身体，他在我的里面，我们吃了他的身体，我们变成他的一部分。你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他所有的都是我的了。耶稣基督他是神儿子的名分，我也有了。耶稣基督说他是真理，我们就变成真理了。 OK， 但是这个真理当中我会讲说，哎呀，我变成真理怎么办？那我的行为举止像不像真理呀？我的是真理的话，我能不能够说谎话吗？我能够有心鬼唱吗？我能够做一些不讨人喜悦的事情？我是真理耶，我的真理叫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再看这个真理哦，是真实可靠正直实情。你变成真理，意思就是说你的 character， 你的 personality， 你的性格，你的个性，你要变成什么真实的可靠的正直的实情的，你不可以歪曲。这就是你要变成耶稣，因为你是耶稣的一部分，你要变成真实，你不可以虚谎。了解啦？其实听起来好像一下子可能不太能接受，但是你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原来上帝要你我成为他喜悦，就像他喜悦耶稣一样。他说你没有办法成就律法上所有的事情，我派耶稣替你担当了。你现在担子是轻省的，你的恶是容易的。你现在我跟你在一起，他派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做不到的圣灵帮助你，你没有办法胜过的事情圣灵与你一起度过。这就是我们的神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抬头往上看，白天看太阳，夜晚看星星，都一直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现在住在你里面。可能吗？就是可能，这就是真理啊。了解了，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样子的实际。我们有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打在你周报上，把它划线了哈，正好在中间，我们一起来读。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跳到第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弟兄姐妹，我跟话先这边太重要了，耶稣真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来到世界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所有其他的宗教，他们都是一个概念，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神从来没有活在地上过，起码历史没记载，最多就是释迦牟尼，但是释迦牟尼从来没说他是神，释迦牟尼从来没说他是神，他说佛，佛是什么？不是人啊。佛的意思就是人字旁旁边一个佛嘛，对不对？以佛所述的佛，那就是非人的意思。我以前有一个和尚的朋友，我问他说：“你们佛不是神？”他说：“对，佛这个人就是抉择，是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人，不是说他是神哦，他没有说他们是神哦 ，no， 他们不是，他们是清楚的，他们的佛不是神，而是不是人，佛嘛。”非人也，他们是一个觉悟者。但他们佛真正到，我说你们这个极境涅槃是什么意思？你要听过这个极境涅槃吗？对不起啊，我提了其他的宗教的术语。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跑去说，哎，你们佛教在干什么啊？那边我在看看他们在玩什么游戏，他们说他们在追求极境涅槃。我说这个极境涅槃是你们最高境界嘛？你知道极境涅槃的英文怎么翻译？你知道吗 ？Emptiness， 什么都空的，没有嘛。 所以他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 emptiness， 什么都没有了。我说那你们什么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啊。Hello， 他们最高的经验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说 what？ 你追求了老半天，你的最高境界，你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 emptiness， 什么都没有了。我说起码基督教哦，起码基督教还有个耶稣，就跟耶稣永远同在一起。OK，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是很理性的来分析一下他们的追求是什么，他们是 emptiness。我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给我的命定，给我们的盼望是 emptiness。 你看到这个世界创造，然后你说我追求的是空虚，弟兄姐妹，所以呢我就没办法接受佛教。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荒谬，我真的觉得很荒谬。所以啊，感谢主，我没有进到那个佛教里面去。谢耶稣，哈利路亚。但是呢，神要我们认识他，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对不对？我们再来还有两个圣经，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好，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是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那这是耶稣基督非常伟大的宣告，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哦。你们若不借着我，就没有办法去那边了。这意思就是说，只有在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父神显明出来。上帝派了耶稣来，他跟耶稣讲说，你们认识我就得认识父。这等于是这样讲，他是神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感谢神。我们再读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哈，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真理，因为他带来很多的恩典。OK。感谢。那我们再看这个认识神的道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读罗马书第一章那一段的圣经主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第三节，你观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天体的运行，四季的变化，花草树木，各式各样海陆空的动物，这么万物被造的美好，很有次序的，谁能够昧着良心说没有一个智慧的神创造的？我们最近很多动物死亡啊，环境科学家很忧心一件事情，有些的鸟类，有一些的动物濒临死亡，濒临灭种。他说这个灭种之后啊，食物链啊 ，food chain。有一个东西断掉的话，后面会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在神的这个创造当中，食物链是很重要的一环。如果有一些的植物，有一些的动物没有了，弟兄姐妹，那个会造成 disaster， 会有什么 disaster？ 这个灾难会发生。所以很多的，我相信有一些的饥荒也是这样造成的。但是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我们最近大量动物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人犯罪，得罪了上帝啊，在啊和那个啊在那个小先知书里面哦，一时想不起来，但这个。可怕的事情，正也是耶稣基督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言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那我想认识神的道路当中的第二点哦，我就刚刚提过了，美丽的电脑啊、手机有很多的人制造智慧发明出来，但是人是自然进化的吗？你研究大脑的人，他知道 目前为止知道有860亿的神经线就在你的脑袋瓜里面哈。人类的大脑记忆体是10^8432次方，那但是这样子的数目就远远超过人所能造的电脑。你造那么大的电脑，你光那个 power 就不知道要多少。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人就放在这个地方，人类的大脑记忆体这么大， OK， 人类还没有办法研发出一个这么大记忆容量的电脑。这只是光光谈记忆哦，还没有讲感情啊怎么产生啊，意志怎么产生啊，你学习在这个脑袋瓜里面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化学的变化，都是在这些记忆体当中，它怎么去储存这一些的感觉感情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复杂的东西，弟兄姐妹，可能是人自然进化的吗？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经预言主耶稣基督快回到地上执掌王前会有灾难和天上可怕的异象。最近发现就是有在地球13亿光年有两个黑洞，这两个黑洞砰撞击成为一个黑洞，在这个撞击的时候释放出一个叫做重力波，那这个波呢被地球上两个不同的观测站收到，收到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重力波的这种 impulse 这种 impulse 把它转变成一个 sound wave，放在 YouTube 上面，就是这样，一个声音。13亿光年前，两个黑洞。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黑洞吗 ？Black hole。黑洞是什么意思？黑洞叫做 anti matter， 反物质的。所有的东西进到黑洞里面通通都被吸进去，吸进去连光也进去，什么东西都进去以后就不见了，所以这叫做黑洞。那黑洞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不知道，还不知道为什么天体当中有这么一个黑洞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黑洞的东西接近地球的话，地球就哇完蛋了，你知道吗？所以科学家，我们一般的人，政治领袖就问这个问题：我们最近的黑洞离我们地球有多远？你知道有多远吗？我也不知道啊。他们知道了，如果很近的话，他们也不敢告诉你啊。如果这件事情，如果说黑洞离我们，就像冥王星离我们这么近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吓坏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还不敢讲。我们当中，你最近可能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或是其他的地方，你能看到最近有两个太阳的 picture。你有没有看过两个太阳？在佛罗里达州，在南半球，有人拍摄到太阳两个太阳。啊，你会说那个是云层反射？不是。他们去用红外线去探测，又发现到那个不是，是真正的星球，不是反射，也不是折射，是真的有一个。那他们说那个星到底是什么？打电话去问 NASA 没有回应，那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最新的消息是，这颗星星可能是一个我们叫做 dwarf， 一个矮星。那有人散布谣言，只是谣言啊。他说这颗星已经离地球很近，多近呢？他是说在木星跟土星当中。我说那已经很近了，很可怕。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 NASA 的官方记录说这颗星到底在哪里。也不敢承认，也不敢说任何关于 两颗太阳，那个另外那个太阳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听得会不会吓一跳？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信仰，包括我们最近要开始特别注意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就是预备好自己。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一起读一个那个划线的地方，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读，来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七节，来，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不得不讲说，耶稣他所讲的话，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会有一些可怕的异象在天上，事先告诉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是要造成恐慌，是要告诉你耶稣快要回来了。所以在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但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呢？就是预备好你自己，预备好你自己，持守你我的信仰。坚持相信宇宙万物是耶稣创造的，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相信耶稣基督。 Amen， 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面要特别的注意。在启示录当中，你会看到七印、七豪、七碗，有很多的灾难。在七豪、第一豪、第三条都跟星星有关系。他上次甚至他讲说，有一颗星像烧着的火山掉到地球啊，这个事情会发生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先知道，所以你可以准备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不会 panic， 这事情已经记载在圣经上。你去看第七号，第一有个像冰雹残火会降在地上，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可能是小流星群。第三号有一个烧着的火山降下来，那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流星，我们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会不会发生？会发生，你准备好了。那就是耶稣要我们知道的这样子的信息。因为我们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面对很多的灾难，除了这一些自然的灾害之外，还有一些的，我们人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会越来越遭受逼害、逼迫。耶稣说，人会因为我的名恨，而是在他灾难来之前，你我要预备好。我们的脸皮要厚，我们要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事先讲好了。你准备好没有？我觉得做你们的牧师啊，我们一定要照着上帝的心跟大家讲，灾难会来，讥笑耻笑会来，但是你跟我要预备好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末世是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看见那个末世灾害越来越频繁，我已经跟大家讲，你要预备好家里面，我们家都随时会有地震。虽然我们一直祷告说，上帝不要有地震，上帝不要有地震。特别在我们最近台湾这次地震之后，我们更要警醒了。在有一个朋友，他们最近要召集一些代祷者，特别为台湾祷告，特别请我给他们有一些勉励。昨天晚上祷告已经有一些话，所以下午回去要好好的跟他们讲一下，勉励他们，他们要为台湾守望。同样的，我们也要为美国守望。我们不要讲太多，我们就讲为加州湾区守望。 OK， 我们守望的就是求主不要让这个灾难在我们湾区造成太大的损失。 OK，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避免地震，但我们起码可以 求神让这个损伤降到最低，这就是我们可以祷告的地方，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面对世界上的人，面对他们在灾难的时候，他们惊慌的时候，他们害怕的时候，正是你我传福音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我一再提，就是预备好自己，时候到了，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在灾难当中，往往是人最需要神的时刻，也往往是福音的门大开的时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思，正确的态度，不要说，哦，上帝怎么又来刑罚了，哦，上帝又被打了好苦啊。不是，你应该跳起来，上帝感谢主，你给我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Amen。 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信息告诉人，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我们的盼望是在来生。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今世我们能够有什么好房子大房子好车子，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将来要永恒的与他同在。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说我就赦免你们的罪了，他要呼召你进入神的国度，还要你来与他同住。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盼望不是在美国奥巴马，不是在任何一个政治领袖，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Amen。 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任何的受造之物，我们人跟随你就造成心灵昏暗，思想虚妄，玷污了神给你的圣洁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传统的偶像、寺庙、宗教、政党、哲学理念、世俗流行观念，很可能就变成了你我的偶像。我们追随他，还是你是追随耶稣？你追随他，你喜欢看电影，你喜欢歌星，你喜欢明星，喜欢某一个政治人物，还是你的婚外情人、网路情人，还是你在网路上找到的心灵的伴侣，还是 whoever， 那些占据你心灵的取代了耶稣，那就是你的偶像了。现在的偶像不是已经不是说庙里那个偶像了，现在的偶像很可能是你的手机啊，很可能是你的手机，很可能是你手机谈话的情人啊，不管是不是婚内婚外啊，当然婚内的情人最好，可是常常跟老婆，常常跟你的先生谈情说爱多好啊。你的太太是你的情人吗？感谢。你的先生是你的情人吗？我在刚过情人节哈，感谢。第二点，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非常的自由，这个自由叫做放荡的自由，这些会夺取你对耶稣基督的专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保罗他在那边讲，他说你不要去敬拜侍奉受教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物，你去追求，你去敬拜，你去侍奉，这个敬拜就是侍奉的意思。我们可不可以侍奉神呢？你不要说啊，牧师我年纪大了，我没有办法侍奉上帝。那如果你有这种观念，你就错了。侍奉就是敬拜，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太老了我不会敬拜，对不起，你对于侍奉的观念呢，你还是要修正。你祷告算不算敬拜？侍奉算不算？算，你就是简短的祷告，你就是来到教会，弟兄姐妹给你一个微笑，给你一个祝福，你都是在侍奉上帝。 Amen Amen Hallelujah。你做任何的事情，只要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你诚心的祝福你，生病为他祷告，祝你医治他。你儿女有什么问题，主啊，你要赶快兴盛他，翻转他。弟兄姐妹，这就是侍奉，敬拜，这是侍奉我们的神啊。Amen。 哎，不要说哦，马当娜，我不太会念他的名字啊，那个马当娜。上次跟大家讲，哦，他的那个音乐会 举办的时候呢，一下子票都卖光了。如果刘牧师去举办一个布道会，恐怕只有小猫几只而已。了解我意思啊？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偶像，麦当娜是他们的偶像，哦，他们就会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那样子人的偶像。有名的牧师会不会成为人的偶像？会。你知道的蛮可怕的，然后会说某某某牧师说这样子的话，没有说这是耶稣的话。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有时候就会讲说，某某牧师讲的话跟耶稣讲的话如果有冲突，你要相信谁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知道吗？了解我的意思？你不要把人偶像化。了解这个意思吗？有些人墙壁上会挂运动明星，或者是电影明星，不管什么明星，你看久了你又爱上他，他所讲的话你要模仿他。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知道我们那个猫王啊 Elvis Presley 他死了多少年，但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模仿他，穿他的衣服，唱他的歌，还有人去美容要像他，那就是 idolize， 就把他偶像化了。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真的要有那种追求的话，可不可以把耶稣当作你的敬拜的对象？我不讲是偶像，但是那个精神是一样，追求，追求耶稣基督，好不好？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都是追求耶稣的。OK， 有人说追求圣灵。不如说追求耶稣，因为圣灵没有，从来没有说要我们去追求圣灵，他希望我们追求耶稣，因为圣灵来是要怎么样？是要荣耀耶稣的。OK， 所以我说追求耶稣，其实圣灵也很高兴，他一定会堂堂的高摩你，恩高你。手机、电视、电影、网络、游戏机，是不是你的偶像？弟兄姐妹，是不是你的偶像？你要小心你的小朋友，特别现在是 teenager， 你不要把手机什么机给他，他天天玩手机，天天玩 game 游戏，那个害他。今天早上才看到一个消息，他说有人夜晚被窝里面看手机玩游戏，结果眼睛黄斑病变。OK， 现在台湾呢已经讲，这台湾的新闻，他说三四十岁的人黄斑病变，有些人甚至瞎掉了，没救了。你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家里吗？所以我告诉你，你们有小孩晚上睡觉，所有的手机 iPad 全部没收，锁在你房间里面，不要让你小朋友去看，会害了他。Amen。 OK， 因为他们现在那是他们所要的，那是他们现在的偶像，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的时常思想，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个敬意 wholehearted， 那个敬意啊，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你的 imagination 意思就是说，我除了灵魂体要敬拜爱我的神之外，我的 imagination， 我的想象，我的幻想，我要幻想耶稣一直跟我在一起，那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对不起，尽心尽性尽意，尽意那个字是要 imagination， 幻想耶稣一直跟你在一起，好像你以前很喜欢一个人，你幻想他一天到晚跟你在一起，你要幻想耶稣跟你在一起，要让耶稣占据你我的心房，这样子你就没有其他的偶像。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有这种的执着啊，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这个爱就是想象他就在你旁边，你要跟他彼此相爱，你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你旁边，要跟你讲话，他要爱你，他要让你知道很多的奥秘。我们中国人的老天爷的观念，称神为天，也正是犹太人天的观念。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巧合。你看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天国，因为他不敢用天，不敢用神这个字，因为犹太人他很怕说妄称神的名，所以他用天 heaven。当马太福音讲天国天国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咱们中国人说老天爷啊，那就是你我的上帝啊。当你要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说老天爷这个天就是我们的上帝。因为犹太人在马太福音写的时候就是天国，弟兄姐妹，这个天太棒了。你要认识上帝吗？我们的老天爷就是上帝。 Amen。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认识你，因为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主，我们实在是要在你的面前夫妇敬拜你。你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赐下来，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你说了算，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创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是给我们人类住的，只要给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徒做王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